好，这里有一个问题，一个罪人信主之后，在主里的行善能力有吗？有。又与未信主前的行善有不同吗？有。首先，与未信前的行善不同在哪里？第一，目标不同，现在目标是荣耀神；第二，准则不同，是神的律法、神的旨意；第三，心的状态不一样，已经重生了。那行善的能力有吗？有。那你说保罗不是说立志行事，立志由得我，行出来由不得我吗？是啦。那你要把第七章跟第八章一起读的，读完第八章读第七章，读完第七章读第八章，再来读第七章，再来读第八章就对了。有的体贴圣灵就有了。所以一个基督徒是有能力行善的，那个能力来自圣灵，不是来自自己。没有错，人重生是一个新的人，我们的心是新的，新 new heart， 但是能力是来自圣灵。好，还有什么问题吗？亲爱的听众，现在是2:55，你知道你的儿女们在哪里吗？
不是，你在上午讲到的那个当代福音纯正还是混杂，那你也提到了软弱和灵命很小算不算罪，就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从这个刚才我们对就是57页对于那个批判，他说其他那些结论所带来的根本性为罪下了定义，却没有考虑人与神以及人在违背道德律的情况下是吗下的定义。如果以这个角度来权衡的时候，我们知道就是当代福音纯正还是混杂，当然是混杂咯。
怎么样混杂呢？
你打个比方，你有讲到16页那个地方说罪的无知性，以至于我们有时候会说人是故意犯罪或者说不是故意犯罪，有的时候我们是对这个的理解好像是就是因为光关注了他的那个罪行，没有
是
对啊，没有考虑到他罪性。有时候跟人传福音的时候是不是说要那个，就是跟他讲你因为那个罪行，我们只是停留在这个层面上，所以这都是无意的嘛。如果从你这个角度，
什么是无意的？
就是因为他对那个的罪的无知，因为他不知道罪性的问题嘛。是因为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知道罪性的问题啊。有时候跟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说他故意犯罪或者不是故意犯罪，是因为他照着他的罪行来说他是故意犯罪，或者是吗？我应该怎么表达？
从头来过
啊，再讲
一个非基督徒，你讲
一个先就回到那个问题，说你的那个结论，说其他的结论都带来一些根本性，为罪下了各种定义。我们上午不是讨论了吗？
很多那是自由派的
啊，自由派下定义、
嗯，
但是他们是因为没有考虑人与神的隔绝，以及人违背上帝的道德律。道德律，
对，他没有考虑到道德律，没有考虑到神的律法
啊，没有考虑，
所以他们对罪的定义都是
错误的，
错误的，
错误的。如果以这样的一个标准的话，我们来问当代福音纯正还是混杂、
嗯、
我们当然说当代的福音是会混杂的，因为有时候我们是强调的是那个罪行，你故意犯罪，还没有考虑到就是说人与神的隔绝本身就是罪。
那你没有听懂那个重点。
对，我需要肯定一下，
重点是当代的福音是混杂的，因为他们没有用神的律法来做罪的标准。整段要讲的是这一点，是我们没有用神的律法做为罪做定义，为罪做标准。所以我们说灵命小啊，软弱啊等等呢，那什么是软弱，那什么是刚强呢？灵命小什么叫灵命大呢？不讨神的喜悦，什么叫讨神的喜悦呢？就是我们很少讲神的诫命，所以我们对罪的标准含糊，传出来的福音就含糊了。
我也是这个意思，但是你
所以不光是人与神的隔绝，人与就是说这个罪就是违背神的律法。
嗯，
好，
那么那个软弱和灵命很小，打个比方，软弱，比如说我们这段时间比较的软弱，其实但是在行为上并不一定犯罪啊。但是这个软弱其实是已经破坏了你和神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已经有问题喽。
我提这些的流行的俗语呢，只是指出软弱啊、灵命小、灵命软弱这些词呢，太含糊了。
太含糊了啊！
不太有用，有的时候是不有用， 甚至乎导致思想上的混乱，思想上混乱。
这是从真理上一个混乱，但是如果说我们在定位一件事情的时候，是从纯真理的角度来定位呢，还是比如说我们学的基督教伦理学，它毕竟有一定的处境。就像刚才我们这种表达，我们说太模糊了，太那个，但是因为我们现在想这样表达，它有它的局限，它有它的处境。
所以我们基督徒要效法圣经的用词。
那如果
基督徒的伦理学一定要有标准才行，不能光是讲处境啊。
啊，是，但是你要考虑处境啊。
处境是神的话语怎么活出来那个地方，但是你没有标准，你怎么去理解你的处境，你怎么解释处境都成问题。我不晓得你是跟谁学伦理学的。基督教的改革中的伦理学首先用实践做标准，然后再来应用在不同的处境里面。
是，但是它是一个要融合的吗？你不能够光考虑说
我拿标
准。
不是融合，是应用。对不起，我不接纳那种的伦理学。不是融合，是应用，把圣经的律法应用在不同的处境里面，当然需要智慧。
你的应用怎么样定位它的应用是合理的？一定要考虑它的动机、真理以及它的处境吗？
没有错，用律法，用神的话来给它的处境定位，用神的律法来放在它的内心等等，每一个角度都要从圣经做出发点。我故意多加这么多进去，因为我们在目前很多的，不论是伦理学或者宣教学，我有一篇 CD 专门讲文化与福音的处境化。啊，近代的宣教学太过把真理相对化了。
太过把真理相对化啊。
对，讲处境化吗？所以我故意不用处境化的，这个字我是用的，因为我读的是宣教学的神学硕士。但是呢，解决这个问题是要从真理、圣经的律法来应用在处境里面。
我明白你的意思，就是说不要给因为处境给真理，就是不遵循真理找一个借口了，找一个好像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把标准
弄
降低或者是改变了
啊，改变
呀、yeah. 啊、okay.
但是如果
你要谈的
对也是对的呀
啊，
如果用的合适，是你一个真理在实际当中是要考虑它的那个处境的呀。
是，不过呢，这种的名词呢用的错比用的对多
啊，
在目前的神学院的大圈子里面。
对，你刚才讲到的那个福音文化啊，我想了解一下，就是你对福音文化和那个不是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理解这个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
OK， 很快的告诉你 ，OK， 上帝吩咐亚当文化使命，生养众多，遍满全地，修理看守园子，管理海里的鱼，天上飞鸟，地上走兽，这是文化使命，就是包括科学、社会、工作、家庭等等。亚当犯罪了，所以上帝呢就差遣第二亚当耶稣基督来。什么叫第二亚当呢？就是耶稣基督来完成亚当所失败的。所以我们今天的文化、科学、社会、家庭各方面的努力，都是因为第二亚当、幕后亚当来了。他是我们的标准，他是我们的教师，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我们的目标。那这位第二亚当，那位我们文化使命、社会参与的目标教师是谁呢？恰恰就是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钉十字架复活，给我们大使命的那位耶稣基督。反过来说，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爱主耶稣的人，必须要了解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担任好几方面的职分的，其中一份就是他是幕后的亚当，就是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去进入到文化、社会、家庭、教育各个层次里面，高举他的主权，重新去解释。简单的说，有多少位耶稣基督呢？就一位。有多少位幕后亚当？就一位。幕后亚当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幕后亚当。所以有几种的使命呢？只有一种，不是两种。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归根究底是一个使命。那这个你很少地方听得到的啊，一般都是说文化使命跟福音使命很靠近，很靠近，很亲密的关系。一种的使命都是由教会以宣讲神的道为那个骨干来去推动的。不过文化使命有很多方面是由信徒个别的主动的出去做的。执行的时候很多时候是由信徒个别，特别是政治。但是呢，文化使命 和福音使命，因为耶稣基督是末后的亚当，而末后的亚当耶稣基督是一位，因此文化使命和福音使命是一个使命。那不表示说教会就不传福音的跑去做救济工作就好了，不是个意思，但是所有的社会参与都应该奉基督的名。那奉基督的名呢，就表示去做这些事情呢，世界宣明会啦等等。我个人的意见是，做这些文化、社会、救济、发展各方面的工作，必须要有很清晰的圣经神学观念，也必须不断的接受圣经神学的装备，再装备，再教育。不然的话，世界宣明会这种就变成 YMCA， 就变成红十字会，完全世俗化了。这个很容易的。不一定是世界宣明会这么大的机构，一般你跑去赈灾，有地震了，你去做，怎么叫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去做呢？那实实际际的，我想到一点，就是所有的工作人员必须有很清晰的、扎实的圣经真理的教导，而且是再教育、再教育。好像你出去分面粉、分面包的人本身呢是一个圣经教师。我不讲的大条道理，我讲一个一个的工作人员。You can only program as much as you can staff. 人才如何，事工必如何。所以讲到很实际的，就是做文化使命的一定要有很清晰的神学教育与再教育，不断的再教育。我想了30多年这个问题，自从神学硕士了就想这个问题想来想去还是讲的比较实际一点。就是说教会里面包括那些做救济的文化使命的人，必须是能学习能教导的，教导真理的基督徒。好，我们祷告结束。谢谢天父给我们一天下来的学习，求主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有智慧，有你自己的光照，如何去过滤我们所听到的，继续的坚固我们的信心，坚固我们对你的话语，对你教会的爱心，一生不忘，奉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明天早上见，明天下午。